这个蔡师兄哈，给大家领学，那就开始了吧。好，把麦交给你了啊，蔡师兄。
好的，李青师兄，我们继续学习《入佛明宗答问》。上一次讲到说法原无定法，但与无定法中能施其法要否，是这一问。刘居峰师兄讲到第十二我们接着从第十三开始讲，他这个答里面的话一直分了很多条，我们从第十三条开始讲。这个是王相禄上师开示，就是怎么去说法，怎么讲法，这个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就行啊，我们粗略讲一下啊，共同学习啊，有什么问题我们你及时贴出来讨论啊，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及时讨论。十三，凡是世人视为不平等者，正出世平等法也。试问与理论外，世上平等法又如何说，又如何表示？这个是说世人认为世间很多不平等的事情，这个不平等恰恰是我们通达了因果之后知道，这恰恰是最大的平等呀。因为造的因必定有会结果，而世间法它这个规律就是因果律，我们造如是因必定得如是果啊，只要因缘会遇啊，这个果报一定会所以我们有好多人觉着这个在单位啊，在什么好多不平等的事情，包括在世间啊，有好多人你像吉凶祸福都不一样，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际遇，而这恰恰是平等，因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试问于理论外，世上平等法又如何说，如何表示？这个是做了一个反问。他说打个比方啊，试问这个理论之外，世上平等法又如何说，如何表示啊，他说没有真正的平等啊，世上的不平等恰恰就是最大的平等。这个没有啥讲的啊，接着往下吧。十四，此何物乎？千乘所不施也。千乘尚不施，则由此而起大而起之微妙大用，彼凡夫俗子又安得而失其机哉？不失其机，则亦只有惊其一步，奔害谤骂之一法耳。此何物乎？这个就是问，是什么东西是千乘所不失啊？那就是我们的性体啊，你有一个狮子那就错会了，因为有失的话就有不失，正在对立啊。他说千乘也不失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性体，没有在对立里面。这个千乘尚不失，但是都是由这个性体发大妙用，而起诸微妙大用。他说彼凡夫俗子又安得而失其机哉？他说凡夫俗子也就是说没有遇着佛法啊，世上的话他执着一切都认为的话一切都是实有，又安得而失其机哉？他不通达这个道理，也不知道的话我们佛性的这个我们的本来面目，不知道这个性体 啊，不失其机，则亦只有惊奇一步。就说遇着事情之后的话，他会啊，他会疑，他会恐怖啊，他认为这一切的话惊奇，他不通达这个真相啊，不知道这一切全部都是梦幻泡影，是我们的佛性所变现。奔害谤骂之一法耳，他说有些了更有过分的，就是去谤法谤骂啊，就是这个是把世间的万物执实了。故真彻悟人至少亦必经世人几度咒骂为魔，或几度恭维赞叹而自焉然不动摇者，数许其入不动地也。真正彻悟的人啊，就是从凡夫啊一直到彻悟啊，至少要经几世亦必经世人几度咒骂为魔。因为我们学佛的过程中好多人不理解啊，好多人说诶这个学佛他说学啥佛了啊，就不理解这个学佛是干啥了，把这个佛视为迷信啊，视为入魔，视为被洗脑。好多我身边遇着的人就说谁谁学佛那被洗脑了啊。真正彻悟的人必须经过这个就说机会呀，这些赞誉啊都如如不动。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不是实有。我们真正通达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你像《金刚经》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就是梦幻泡影露电啊，六种比喻啊。真正通达了，就说在世上遇着人侮辱我或者谩骂我啊，我觉得无所谓啊，啊，觉得有时候好笑。但是我就觉得没有修心密之前也是把这事情执实了，就认为实有，就受不了。修过心密慢慢觉着遇着事情之后当下一转，哟这有什么意思啊。但是也不妨他遇着这些谩骂的时候的话跟他进行的话辩解啊。他谩骂的话也要还击，不是说不还击。那我不还击是梦对吧，我还击的话也是梦啊，何必不还击啊，何必去还击，只看当时的情况，也不是的话一味的任人欺负啊，也是要还击的。因为我们藏密里面你看四法藏密里面就有西增怀诸，这个诸法的话就是还击，不是一味的忍让。后来讲或几度恭维赞叹而自焉然不动摇者啊，还能遇着经常有人赞叹自己对吧啊，这个就说一个是咒骂他，那个就是你不喜欢的他偏偏来啊，这个赞叹的你喜欢的喜欢的他也来，他就是来看你动不动，这全部都是魔考，也叫佛考啊，是考验我们。我们成佛说白了也多亏这些来干扰我们，促我们成就。数许其入不动地，这才是入不动地啊，他心没有动摇。跟世人一模一样的生活啊，但是他心没有动摇过，也不是跟世间法打成两截。是该还击就还击，该忍让就忍让啊！但是他心没有动过，他心没事儿，这是解脱。这个千圣所不失也，这个过去有一个公案，就是药山禅师吧，在石头上打坐，对吧？石头坚和尚看着了，你在这里面干啥？这个药山唯严禅师就说一物不为，他说我没做什么，我什么都不做啊。石头和尚就说了，那么即闲坐也，你一物不为正为了呀啊。他说那么你即闲坐也，这个药山唯严禅师说若闲坐即为也啊。他说闲坐的话正是为啊，他给反击回去了啊。石头和尚说汝道不为，不为个什么 啊，你说不为，对吧？你不为个什么？维严禅师，这个药山禅师说，千圣亦不识。啊，这个在五灯会员上面的话有出处的。啊，这个时候的话，药山禅师已经都彻悟了。我们接着往下啊。这个全部是讲说法的啊，怎么说法，怎么去讲法，怎么去起机用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机用的话，反倒是偏偏是你不要这个机用啊，不要想着的话去怎样的话去说别人，说服别人，而慢慢这个机用越放舍，将来智慧越通达，一切机用都会出来。十五，棒喝是古人一时权宜方便，非其人非其时与非其资格，概不可乱用，此在何其机耳。就是棒喝啊，因为古代说棒喝交加嘛，对吧，它是一种手段啊。我们执着什么，这个棒子的话打下去，或者是大喝一声啊，打掉我们的粘着，这是个一时权宜方便，非其人非其时与非其资格啊，就说要对机，不能乱用啊。不对机那个打他也没有效果，因为明眼师的话他都知道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再进行棒喝，这个时候就有用。十六，受棒资格极不容易，第一论事，第二论人，小人吧不足重轻，君子比唯可忧耳，然君子自必反省焉，自反省其背则之因果属何在，从而细参之，此又自己说法法也。受棒资格，这个资格怎么理解？这个因为王上师他这个文他这个就是文学功底非常深厚，有时候用的这些不是很好理解。我受棒资格，我觉得就应该是受棒啊，这个资格就是如何应对啊，他极为不容易，他受棒之后的话极为不容易去应对，他极为不容易。第一论事，第二论人啊，他说因事因人，他说小人嘛不足重轻，这个不足重轻就说无足轻重啊，跟我们现在词说无足轻重是一样的啊。这个小人骂的话，他我们当然无足轻重呀，因为他不通达道理啊，无所谓，他不通达道理。打个比方，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看这个动物，对吧？被老虎什么的话抓了一爪子，我还能进去的话跟老虎去理论吗？都没有关系。君子比唯可忧耳，君子鄙视你啊，唯可忧，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了啊，因为君子的话他看到的都是我们的短处啊，我们这时候就应该反省啊，反省自己有什么过错，什么地方做的不好，自反省其被责之因，对，就是去反省为什么被责啊，果属何在，他为什么这样啊，因果在什么地方啊，我应该怎么做，从而细参之，此又自己说法法也啊，这就是自己为自己说法，自己反省自己。看师兄有问题没？我们接着往下啊。十七，对人说法，千万勿顾我，否则说我耳，非说法也。这是说对人说法啊，就是讲法讲道理，这就叫说法，千万不要顾我。他说里面有一个我，是我在讲啊，我要处处来表现自己，那个就错了。你只讲自己，就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就是自己知道多少懂多少就讲多少，而不是夸夸其谈为了表现我。 而给别人说一些自己都不理解的一些东西啊，书面上看来的或者从哪学来的啊，口头禅用上，那些别人你越说别人越糊涂，没有用的。他不要顾我，因为讲法是否则说我耳非说法也。他如果是处处顾我啊，那是说我，那是表现我，而不是说法，而不是讲道理啊。这是王上师告诫我们。继续往下啊，当空诸所有，勿着半点人我之见，称心而谈，随机而说，当做白话家常，老老实实，勿有胜负心，诚诚恳恳，勿有得失心，讲得通不必喜，劝不转不必恼。前面说的都是有我，你如果真的无我啊，没有半点人我之见啊，这个就称心而谈啊，事情是怎么样子就是怎么样子，随机而说啊，别人随机这个也说随机缘而说，别人有人问我就这么讲啊，这就叫随机而说啊，也观察众生的这个根气啊，说合适的这些法啊，当做白话家常啊，当做一起唠家常一样啊，一起聊天，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啊，人也比较少。师兄们有问题，包括家里面的去单位里面的都可以聊，就是我们就是聊天儿啊，不是在讲，是共同学习，一起聊天，把这个王香禄上师讲的这些我们去了解一下啊。我们学这个不是去学王香禄上师的一些见解，这不是把这些见解知识了，我们只是了解王香禄上师，他没有一点那个取舍对立啊，这个解脱人他是怎样的心境啊，我们学的是他的心态，而不是学他的这些话语，也不是去记忆他这些话语，没有用。当做白话家常，老老实实，就老老实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啊，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说啊，就共同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啊，这有啥不可的。勿有胜负心啊，也不要去叫一个正胜负啊，诚诚恳恳，勿有得失心，没有这个得失啊，因为本来都是梦嘛啊，本来都是梦幻泡影，哪有什么得失，哪有什么真正的胜负啊。讲得通不必喜，就讲得通，讲得非常好啊，底下的话有人献花了啊，这个不必喜啊，劝不转，就说给他讲他然后听不明白啊，转不过来，这个也不必用脑，因为众生有众生他的一些缘分，他的一些情况啊，不是我们说通过话语通过什么方法能够转过来的。你就比如说我们单位就有一个，但是不是同一个单位，是一个大单位里面分开的两个小单位，有一个他从20多岁吧就开始研究这个周易啊八卦啊这方面，也了解了一些佛法，但是就是不修解脱道啊，他也做善事啊，也行善，也懂这些因果，但是给他讲这些解脱道的话他不啊，他转不过来，没有办法，后来的话我也跟他不讲了啊，这个众生有众生的机缘啊，但是这个佛法吧，一粒耳根即为佛种啊，他已经种下种子了，终究会开花结果。若以此法训子，此无不贤，以此法待友，有无不见谅者也。如果没有我，没有一点人我之见，这个前面有人我无人我之见，这个是关键啊。若以此法训子啊，就说没有一点人我之见啊，我跟自己的孩子就是跟朋友一样在这交流啊，既是朋友又是父母啊，既慈悲又严厉啊，这样训子啊，不是说跟他交朋友的话就没有你我了啊，没有尊卑了，是该有尊卑，必须有尊卑啊。 让他有时候的话树立这个威严，必须树立威严，不是说一味的跟他交朋友了就没有你我啊，那个不行。子无不贤，他说如果这样去教育孩子，孩子真的没有不贤良的啊。若此法待友，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对待朋友，就是没有我啊，没有一点人我见啊，这个朋友的话无不见那样子，他会理解你，因为你跟他没有对立，你跟他肯定是合拍的。此为何机何时何人为最难，就此，这个此是指上面这些为何机，只有啊，他说为就是说何机何时何人为最难啊，他说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啊，是何机何时何人最难，也就是说的话是对机啊，就是一句话就是对机啊，就是逢着时机了啊，对着这个时机了，最难急不得，就是急切不得啊，心不能过于切啊，待到来年再说啊，到以后再说啊，缓不得也缓不得，比如说有时候有机会了啊，马上擒住不放啊，令入这个解脱道啊，令入这个无为法，虽若游戏，虽然这个东西是跟游戏一样啊，因为我们在人间走一场走一遭，这个就是游戏一场嘛，梦一场嘛，处处是庄严啊，处处都是庄严啊，虽然是游戏啊，但处处的话都是庄严啊，因为为什么是庄严呢，因为没有对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梦啊，知道是这个梦啊，真正通达明明白白的话，知道这个是梦，这就是就梦醒了，梦醒了怎么那么庄严呢啊，这是跟诸佛一样的知见了啊，这个就叫庄严啊。虽若无心，处处是实相，虽然没有心，无心可用啊，但是处处都是实相，无心可用啊，正是用心啊。过去有个好像接着说，无心恰恰用啊，恰恰无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心如行云流水，词若特起孤峰，心如同行云流水一样，它没有一点挂碍，它是通达的啊。因为我们的心越空净，越没有这些对立取舍，它心越空净，心越空净，智慧越通达，然后大机大用都会起来。词若特起孤峰啊，这个词汇的话，它也会用到合适的地方啊。特起孤峰，对吧？特起孤峰就是说啊，能说到比较合适的用到比较合适的词句啊，捉之如海上明月啊，如同海上明月一样啊，就在我们眼前，这个捉之空中鸟迹啊，何以故？诸法本空相故，不取一相故，故曰如是说。为什么呢？诸法本空。这个本空是指森罗万象的这个世界，它本来就是空，它生生灭灭的当下了，它当下就是无声，无声正是对着这个生生灭灭讲的啊，这个空正是对有讲的啊，它当下就是空，是本空，不取一相故，本来都是空，你取什么相啊？你取得起吗？啊，这个就是不取一相，真正通达这个空。也是我们前面说的梦幻泡影露电啊，它本来就是这样，不可得啊。故曰如是说，所以是这么说。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啊。十八，说法时第一要胆大，以无得失心为主，第二要目空一切， 自是即等于佛，下是若一般旧客学生。啊，说法的时候第一要胆大啊，他没有一点得失心。为什么没得失心？他无我呀、啊。第二要目空一切啊，没我当然能够空一切，连我都没有，只是一问一答。自是即等于佛，你本来就是佛，这个自是等于佛。因为等于佛是什么？是没有佛见，没有众生见，这个就是佛见，这个就等于佛了。不是说的话立着一个啊，我是佛，底下是众生，他没有这个观念。下士若一般旧客学生啊，下面的话就是学生啊，一起的话在这交流呢。后面讲意要宁寂，气要从容，徐氏一周，然后开口。所谓先以气摄，次以激动，再以辞应，终以寂止。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啊，这个都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方便啊。意要宁寂啊，就是这个意、啊、要宁寂，它没有意，不刻意，这个就叫宁寂。气要从容啊，啊，从从容容的，没有事儿。啊，徐氏一周，然后开口，所以先以气摄，摄就是摄受，次以激动啊，激大激大用嘛，再以辞应啊，就是来讲道理啊，应答，终以寂止啊，最后归于无。这个寂止就是讲法讲了一圈，最后归于无，说什么都没有说。啊，就比如说过去，禅师讲法一上堂，啊、一拍这个经堂木，啊，讲法毕。那个什么都没有讲，这正是说法，不是说的话去我们去抓这个道理一直抱着，那个坏了啊。所以终以寂止，这个是关键。气摄者，使上下数百十人心摄于一法，身摄于一也，彼心凝于一啊。这个气摄就是用这个心态自己就能摄受住别人，因为你心里空静没事儿啊，则上下数百世人，则心也摄于一也。摄于一的话，他就得定嘛，他就定了。则心定于一，则耳聪目明，他就听的时候比较专心，这个耳聪目明，其机自起。他这个机用的话，就容易自己去启发啊，自己去生出来。我随其机而引斗之，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如果能心定于一啊，在耳聪目明，这时候他就容易提出来问题啊，能互动，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互动。我随其机而引斗之，我根据他的问题来引斗他，然后开口啊。你比如说我觉得戚老师，我答疑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问的问题都不知道问什么，但是齐老师他知道你不是问这个，你是问另一个啊，他就知道众生这个机用，他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啊、然后引逗他，让他开口。这个应之与辞，其辞即毕啊。应之与辞就是应对于他一些词句啊，就是话语，这个词就是话语。这个话语既毕，则一切都是空乱，毕竟空寂。就是话语我说过的话什么都没说啊，不是把这个牢牢抱住，让他给他讲这些东西的话，后来还要打掉这些东西，让他不能抱着，不可再取而生法之，故曰寂止，止于本来空寂地也啊，本来他就无声啊，这个就是空寂地。看师兄有问题没？有啥问题都可以问啊，都可以一起交流啊。十九，说法有得失心，则大机不起，大用又安得现前。啊，说法这个有得失心啊，你觉得患得患失的啊，觉得我这个说对了，说那个说错了啊，他总有这个心在，他就不敢说，他有时候的话就总是为了说而说。则大机不起，大用又安得现前。所以我想起我那个郭老师啊，郭老师过去跟我说，我那时候让我上这个就是一起领学嘛，然后告诉我他说一不做笔记 啊，要一不备课啊，他说不要去备课，他说备课就是为说而说了啊，我就听他的话，就是不备课，不做备课，我们就说通顺一下语句就行啊，一起去。则大忌不提啊，因为不是为说而说啊，你如果为说而说的话，那个又要备课，又要做准备，反倒失去了这个。李静师兄说风格不同是什么风格啊？啊，你是说那个像郭老师对吧？啊，像哥哥这个传法师，他的风格不同是这个意思吧？李静师兄，你那个今天作答了没？是的，是的，你看也不是说完全不备课，你比如说要有一些经啊，你还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我说不备课就是不为假而假，你如果能不为假而假，这个时候备课又何妨啊？也不是一定的，也不是固定死的。好的，师兄，好的，打过坐就行。则大机不起，大用又安得现前啊？你说法有这个得失心，大机当然不起啊，大机大用的话又安得现前，只要平平常常根本认清，这个根本是诸佛之性体，这千圣也不传，千圣也不失，就这个根本认清，处处留心，求一个熟字，熟极则用广，广则自大，处处是机。李师兄这次坚持啊，这一次第几次了，我记得是四五回了吧。好的，这回坚持的不错，比原来强啊。求一个熟字，这个熟字是什么？根本认清，什么是根本？就是不拣择，不再拣择你。这个也是说的话，前面讲的嘛，千圣亦不是，它没有一个对立啊，是那个是我们的根本。你比如说，过去说智道无难，唯先拣择。你根本认清了就不会在这个拣择里。处处留心，求一个熟字，一走坐，什么是熟？一走坐提醒自己，哦，这不可得，一切不可得，都是梦。这个用这个去提醒自己，走坐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啊。熟极则广用，也就是说，处处不拣择，没有这个对立取舍啊，这个心慢慢自然空静，你没有这些纠结在，没有这些纠结的话，这就是熟极，慢慢触目都是极，因为你智慧通达了。啊，因为心这个叫歇，歇即菩提。那个歇为什么的话，这个过去总在嘴里，把这些嘴里的取舍的话通通打掉啊，通通扔掉啊，这个就叫歇。这个慢慢大吉大用就会起来，越不要那个也不要想着这个大吉大用啊，没有这个的不要这个大吉大用，将来才会出这个大吉大用啊，不是抱着这个我想要一个什么。恰恰相反，你要一个东西肯定是有求啊又怎么能相应，我们本来就是无为法。进退持极啊，无可不可啊，这触目是极，进退持极就是说接近的一些手段啊，他说怎么都行啊，他说进退怎么都行，未有能大用而不起大机者啊，这个没有能够大用而不起大机者，你能够大用就有大机啊，则能得大用即是大机，即与用二而一也，只是自现与不得自现者， 自现与不得自现者，自为习气所现。啊，就说你大吉大运本来它就有，只是为暂时被遮盖住了啊，财色财色名食睡对这个遮蔽住了，自为习气所见，自我见能所之未忘啊，此我见能所之未忘也。就说为习气所现，就是我见啊，这个有我见就有我与我所嘛啊，它是能所对立，它这个能所的话未忘也。李静师兄说坐下好像没啥妄想，是不是我功夫不到没觉察呢？这个没有妄想，你别要去理他呀，他有妄想也好没有妄想也好，你别去理他。你现在的话是在希求什么呢？是在希求什么？是在希求这个没妄想啊，还是觉着的话，这个没妄想，它是一种功夫呢？因为我们学佛，我们尤其心密，并不是话把你的念头啊，通通的去压制住、压迫住，它是自然而然，没妄想就没妄想，有妄想就有妄想啊，随它去啊，这个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怎么说呢？这个叫大定，遇事不惑的大定。不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小定上，小定上的话，他就是有时候要修这个，让自己没念头啊。你看四禅八定啊，我们不是，我们是修的是这个大定啊，也不为定向所牵。这个定来了话，我不理你啊，我也不会的话，为这个定来了话，我去欢喜。这个乱来了话，我也不为你所牵啊。乱来了话，他本来都是妄啊。我也不用去除它，因为有一个除了话，那个正是压着的啊，一觉就行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观照三部曲啊，就这样讲的，不随念转，不被境迁，二灵然一觉，朗然现前。三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第三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才是真正观照，真正明白一切都是梦，你还有个什么观照不观照呢？像五灯会员上面讲的啊，那个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哎，李师兄听着了没？这个不要去理他啊，有没有妄想？有妄想也好，他说没妄想也好，他说我们不是把这个没妄想的话作为方向啊。有好多师兄他打千座那个一直念头都不断，也没影响他开悟呀啊。这个因人而异啊，就说你没妄想就没妄想了啊，有妄想你也别就是他看不到就断不了，那你要断个妄想干嘛呢啊？你断妄想怎么人家说断除妄想重增病，对吧？取向真如亦是牙啊，这个你本来他都是妄啊，这个妄想它本来就是妄，你起一个念头去断它还是妄啊，何必呢？这个等于妄上加妄啊，从根本上你是先见性啊，你只管去修，因为千座中肯定有这个打开本来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要怎么说呢啊，也是有一定的机缘啊，只管去修，李师兄。别管这些妄想不妄想的了，你是说这个李师兄，你是说这个第一步要能看到妄想妄念，你是说那个观照是吧？啊，那你可以用这个是具体的方法啊，这个是具体的方法，这个就叫观照啊。观照第一步的话，不随念转，不被境迁，就是发现念头啊，你也可以去转一转。啊，因为我觉得你270多座了啊，你接着用吧，一二三步，反正这个功夫一直会影响到将来，即使千座满还能用到啊，你这么用吧啊。但是从根本的话，这个妄想它本来就是妄啊，你别去除它，它慢慢自己就熄了。 怎么都好，但是你就用这个方法吧，啊，就是老老实做功夫，用按戚老师那个关照三部曲去做。好的，李师兄，我们接着往下啊。该第二十了是吧？二十说法时不可不有顾忌，如不涉政治而伤时，或有贤者在座，不受直说，多所顾忌等等。这个就是说，说法的时候也不能的话胡乱说，但得有所顾忌。有所顾忌，你不能设一个敏感的问题，不能涉及敏感问题啊。或者有贤者，这个有贤者的话就是有重要人啊，重要人，这不义之说，我们这个粗略过去啊。多所顾忌等等啊，他与事无益，与义反伤啊，就是你要是不顾忌这些啊，就是乱说一通，就是瞎这么说，怎么说啊？不顾及这个当机重啊，这个于事无益啊，于义反伤啊，就说你打算去接引他啊，度化他啊，反倒起不到效果啊，自己反倒受伤。当先有准备，预先撇开，自然无涉。应该先有准备，预先撇开就是怎么说呢？预先把这些东西。这些情境啊，这些做的准备的话啊，该怎么做准备，做怎么准备，预先撇开，自然无涉，自然无碍。就是说，总之说法分对众与对个人两种，机宜各自不同耳。说对个人，那个我们就是两个人坐在那儿的话，那个跟好朋友一样，无话不谈。但是对众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众生大多数人的根基啊，这个时候的话讲什么法都有啊，都有不同啊，不能的话以一概而论啊，就是给小学生的话才去讲大学的课程，这个当然不行啊。前面这个到二十前面就完了，就是这一问一下列了二十条。非常细密啊，完整。我们接着下一个问题吧。上面这个问题是上面问题就是讲怎么说法，怎么接引人啊，就是这个。宋亚南师兄说，戚老师关照三部曲是什么？是这样吧？啊，我。谁把这个贴出来？谁把这个贴出来？宋师兄，关照三部曲就是第一步，不随念转，不被境迁，就是我们初做功夫。但是在这个关照三部曲，刚才李师兄也说了，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打坐，打百坐吧，打个比方，你头开始不打坐，你就看不见念头。实际上整天这个念头非常乱，非常凌乱，但是你看不见它，你反倒觉着的话还没事了，一打坐这个念头反倒出来了，觉着我怎么越打越乱，实际上这是好事，这是你看着这个念头了。能看着念头是第一步，所以三部曲之前还有一步呢，就是说能看见这个念头啊，能看见念头才摊得上去关照。所以念头来了我不理你，这叫不随念转。外面的一些事情，对吧？一些镜像啊，它就叫不随念转，不被境迁。外界的对外界的一切东西的话，不被境迁，这是关照第一步。关照第一步，像我们齐老师过去讲来讲去，很重要的就是这一步，就是不随念转，不被境迁。就是念头来了，打个比方，我们有些微细的一些有一些不打紧这些念头，很容易去断。好的啊，李师兄，好，谢谢。好的啊，好的，谢谢李小平啊，李金师兄，好，谢谢。 有一些比较难断的一些念头，我们就要发狠心。你比如说齐老师说用什么方法去截断它啊？用呸，用停，用止，用断。有好多师兄不是一直喊那个呸呸呸，或者用断断断啊，或者用啊，用这些方法停断呸啊，就是把它呸断。这个呸字过去我们恒河大手那个大手印简释上面讲的，这个呸的话本身它就是个咒语，它就是呸断我们的妄念啊。念头来的话一呸呸断它，这就是观照。观照不是说的话一直看着这个念头，而是这个念头来了它没有升起我就不理它，它一旦升起我当下就截断它，而不是的话用一个一直下坐的话去持一个咒。下坐不是持咒，不是用咒语或者是用一种方法的话去截断它，这就叫观照。宋师兄，你看看这个两位李师兄发的这个观照三部曲啊，你看一看啊。啊，没看见是吧？哦，这现在是不是哪一块又有敏感了啊，李清师兄。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第二步这个中就是灵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个的话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中师兄都看见了是吧？好的。宋师兄你没看见是吧？是不是用手机上的？不行，我再贴一遍我看看。哎，李清师兄你这个好像没发完是吧？后面还有一点。这回看到了吗？宋师兄，这回看到了吗？是的，是的，那有可能这个手机就是不好操作，有时候碰不好就碰出来了。好的，李清师兄后面还有一点，就是他为自，就是第三部后面的话还有一部分，把那个也发一下。好的好的，李清师兄。宋师兄，这个就是完整版啊，这个三部曲啊，你可以看一看。然后齐老师讲的音频里面有很多关于观照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那个音频。我们接着往下啊。问云何是舍利？这个舍利是好的，不客气师兄。这个云何是舍利？这个就摄受利。这个舍利就指摄受利。答：此难言也，在尔日后自知。这个难说呀，这个摄受利这是很难言的，很难讲的，你将来自会知道啊。后来王相禄上师又讲了，所言摄者就是粗略的给你讲了一点，所言摄者这个摄受嘛，摄受力，摄者就是摄持啊，对吧，感化之意。摄不是说的话去用去怎么里面包括这个感化感化之意，唯以至诚之德，它是诚心的，而不是有一个我是处处为我它是至诚的，没有我。你像菩萨他无我，他心思的话就在众生，众生就是我，他怎能不至诚呢？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个就叫大慈大悲， 他认为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是我，那跟我的话是同体嘛，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唯以至诚之德光明磊落，坦白空净啊，不在言表，就是不在的话，这个说的这天花乱坠，不在于这个言表，而在气养啊，这个气养啊，这就是这个气养怎么讲？正知正见啊，正念啊，正知正见正念，他没有为自己，这个是真正的摄持，而不是说的话，我用什么权威的话让你压服你，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话让你心里面的话啊，接受，真心的接受接纳，不在临时而在平日，微由德生，这个微啊是由德，这个什么是德，我们佛家说的这个啊，这个无我是德，他说什么是至善，他说这个至善，他就叫德了，佛家里面说至善，他离开了善恶，这个是至善，真正的德。摄由定止，这个摄由定止，你自己要定啊，自己要有定力啊，这个定力不是说是去修出来的，它自然而然，心无取舍，心没有对立啊，它这个定一定会生啊，这叫慧能生定嘛，定也能生慧，有时候慧定是一不是二，此自然之力，这是自然然达到的一种力量啊，这种力量是不可见啊，不可见啊，我们也不必去追求，我们讲这个只是讲一讲啊，说一说啊，就是一起去学习交流吧，这是自然达到的力量啊，而不是去追求出来的。继续往下啊，五力与业力何别？答：同一为力，以体同也，以用不同，故名有别啊。他说都是力呀 啊他体都是业，他说这个业力就是能作恶啊，这也是我们的性体啊，就跟大海中的浪花有形状不同而已啊，都是大海中的浪花，都是归同一性体，都归大海。他五力啊，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五力啊。五力就是信力、尽力、念力、慧定力、慧力啊，这是佛学中的话五力啊，大概了解一下。哎，这个咋写错了？尽力。佛学中的五力是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啊。五力是根据这个信力、精进、念、定、慧等五个而升起的五种力用，都有破恶成善之功，所以称为五力。五根与五力彼此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五根的每一种善根都是有力量的，那个力量就是功能，根据这五种善根再继续修行叫做五力。大概我是查了一点，这个可以把这个我贴出来啊，大家了解一点五力是什么。以下列举出五力的功用。信力是一，信根增加，对佛法僧三宝坚信不坏，能破一切疑惑，不受邪信所迷。精进力知，这个咋多了一个字儿？是一，这个没有知字啊，是一精进根增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道能破身心懈怠。念力是一，念根增长，能破一切邪妄不善之念，成就出世离苦的正念功德。慧力是一，定根增长，能破一切欲烦恼想，发起禅定解脱。慧力是一，慧根增加， 能够遮止三界见四二火得解脱证阿罗汉果。这个像武力我们大乘一般不太用啊，这都是小乘的一些名词啊，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同一位力以体同，我们接着正文啊，以体同也，以用不同，它体都是一啊，但是它用不同，故名有别，它所以的话名字不同有分别。况为力不同科啊，它是不同科的啊，它虽然是一门，而又自分高下也。至经云施法平等无有高下者，它施法平等无有高下啊，它说业力跟武力同一性体。言归到本来，自然平等，技术平等，安有高下？那后来讲谈到这个本来啊，这个业力啊，包括武力的发起，这个都是我们的性体所发起，都是根本啊，从根本出生。言归到本来，自然平等，它当然是平等的，同一性体，技术平等，岂有高下？它没有一个高下。而是我们的分别心，认为这个好那个不好，所以就有了高下，就有了分别。论用非无，论体非有，如果论用它是有的它是有，所以叫非无。论体也不有，它就是它论体它是没有，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根本的有吗不可得，了不可得，那是我们的根本不可得亦不可舍，那是我们的根本。非空非有，也不是空也不是有即空即有，非空非有，就这个是真平等它空有，空就是有，有就是空，说到根本，这是真平等。又平等平等者又这个平等平等者就是真正的平等。言平等尚在相对中，这个说这个平等就有一个不平等呀所以它还在相对中，毕竟平等亦不可得他说平等他说平等，把这个平等与不平等的话去掉，他毕竟的平等这是根本，亦不可得，他亦不可得亦不可舍，这是根本，这是真正的平等，是我们的根本。故曰平等平等，这个两个平等，一个是平等是指平等平等与不平等这两种，它是我们看到的相而后面这个平等是指性体所以的话平等平等两个的话是有区别的，前一个是相，后一个是性就是前一个是浪花，前一个的平等是浪花，后面这个平等就是大海，它同归于大海。师兄听懂了吧反正这个王祥禄上师他这个文采非常好，就是文学造诣非常深厚他有些用词的话，包括那个年代有些用词我们现在不太这么用就是看起来费解一点，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一起学习师兄有问题及时贴出来我们一起探讨。于此既是微细微细处在这个地方，他于此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微细微细的地方，既是利之最大处。利之最大处是什么？是无利可用，不是说有一个利，是无利，这是真正的，这是最大的利因为一切利都从这个地方来，所以它最大处。勿草草忽过，不要草草的就把它忽略过去就是说这个要追根究源，这个武力和业力它的根本在哪儿？因为王祥禄上师他讲这些东西都是指引我们指引我们究竟，他讲什么的话三句话不离本行，全部是指引我们归于根本就是直接指引我们明心见性的与这个地方理解一切都是最微细处是什么？是毕竟不可得 这个就比较相应了啊，必定不可得，他指引我们，让我们梦想。又利者不可以量计，越微细其利越大，故地利不如水利，水利不如火利，火利不如风利，风利不如心理，心理不如空理啊。后来讲到这个空理了啊，此设立之难以计量也。又利者，他说，所以这个利不可以量计，你不能用这个什么，用这个计量去称它，看这个利，比如说李小龙打拳那个看出来的话，这个利的话有多大啊，有多少磅，对吧？不能与这个去计量啊，那个是一通通全部都是虚妄呀，这些利。那他说要追其根本，啊，追其根本就是越微细，就细为处，它从哪儿来这个利？其力越大啊，他这个力量再大啊，他说你这个地力啊就不如水力啊，你这个地力比如说有河堤吧啊，再坚固的这个河堤，然后你大水也有时候的话一冲也容易冲垮，他这个水力非常大，水力又不如火力，这个火一烧对吧啊，有时候把这个水就蒸发了啊，这所以说火力又不如风力，你火大的话，它风的话，啊，怎么说呢？这就是火力啊，有时候风能把它吹灭，对吧？风力又不如心力，啊，这些所有因为前面的力啊，它都是什么？都是相，世间的种种的相，种种的分别相，而风力不如心力，这才慢慢的话讲到根本。我们的心力，这什么是心力？这个心力意念力，而是我们的念力啊。后来又讲心力不如空力，这个空力是指又倒归所有的这些念力，什么力量的话，都是没有，都通通是当体即空，这是真正的力量。也说白了，什么是究竟明心见性啊？这个是最大的利益，就是处处的话倒归我们，让我们明心见性，而不是让我们一直在这个什么什么力量啊，什么世间的这些虚妄的相上面去计较。此设立之难以计量也啊，这种力量的话是难以计量的。我们接着往下啊，问修道人与小说等书可以看否？答：修禅宗与这个问啊，就是修道的人，就是我们学佛修佛对吧？修道，然后修心密的这些人能不能看书啊？这小说什么的话能不能看？这个我觉得啊，我先不看这个网上是怎么答，我觉得是可以看，可以看啊。你想看的话也可以看看啊，他本来的就是无碍啊，也不是说跟世间法打成两截啊，我学佛的话什么世间的事情都不干啊，不是这样的，不是一直这样的，也会出现什么，就说去学佛什么，有一段时间特别怎么精进啊，他特别精进，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又懈怠了，懈怠的时候又想有时候去看看别的什么小说都可以，但是我们修行人啊，能遇着西密都是久远劫以来发过大愿，他怎么他都不会说是丢开这个方法，就比如说他看书看一看觉得没意思，他又开始一心的话静静在这修了，他不可能一直去那样子了。说白了的话，这看看小说呀，去游山玩水什么都是个调剂。比如说我们打气，也不是说一味的打气丸一直在那悬而绷着啊，也是张弛有度。你打气完了之后就去游山玩水，这是过去圆寂老人说游山玩水啊。吕芬师兄就知道啊，吕芬师兄上一次就是打完气对吧啊，现在湖南那边。郭老师领大家一起去韶关啊，那边南华寺 看王相禄上师答啊，他说修禅宗与修心中心法啊，他说这个禅宗与心中心法他说是合辙的啊，同一啊，鼻孔吐气，不可不看西游记小说，他就说不可不看，就说可以看看这个西游记小说啊，因为我们对西游记从小的都比较了解，我记得到现在是也是大家百看不厌的那个西游记啊，那个包括拍成电视连续剧啊，都是现在在看我都觉得不腻，有时候电视上放，哎，一看还是很有意思。其中隐喻修道经过啊，其中就隐藏着这个修道的经过啊，他就讲到这个修道的这个经过啊过程，对吧？至密至精且密，于就说于这个指我啊，于民国22年，就是1933年，在南方萧夏时，南方这个萧夏是不是有点像阶下安居啊？啊，就指隐居的某一个地方不动，在这个地方过夏啊，也以此小说书做课本讲啊，用这个小说。在家消夏的时候的话也就没事嘛，修行人在一起就聊天啊，就讲讲西游记啊，点名心地法啊，点名心地法用这个去建议他讲西游记，当然有意思呀，大家都有兴趣了啊，闻者颇生兴趣，其注解者不明作者之用意，他说可惜啊，他说这注解者他不明白作者的用意，负其苦心矣，他说辜负了其一篇苦心啊。我们接着往下啊，就说这些书可以看，哎，这怎么发不出来？这一问，让我看看是不是有敏感的。底下这一问，看看，哦，对对对，这儿有什么五戒中，我把这些改一下，等我一两分钟啊。哦，饮酒或劝人饮，然后看有一下酒为火饮，这么多敏感字，我再试试发啊，看能不能发出来。好的，宋师兄，我正在那个，哎，还是发不出来。那我一句一句发吧，啊，一句一句讲，一句一句看看在哪一块。问修道人可饮酒否？就说修道人能不能饮酒呀？这个是个具体的问题，因为好多在家中他都会问类似的问题。能看见吧？答：酒为五戒之一。啊，这个是什么是五戒呢？杀盗淫妄酒嘛。酒，但是我们都知道酒是遮戒。里面有开遮吃饭。啊，酒属于啊，酒有时候的话是可以开源的。啊，这个尤其是在家居士，这个王相禄上师说了，但戒卖酒，就说在家居士你不要去做这个酒的这个生意啊，或饮过量 啊，他或者喝一怒的话都喝醉，一怒都喝醉，或劝人饮。这几种他说就最好不要去做，若自己饮不过量无大碍也。自己有时候你比如说中秋节啊或者家人团聚啊，有时候饮了吧一两杯也无所谓，也无碍。也我们心密的话基本上不在这个地方着眼啊。什么是我们心密的戒呢？就是起心动念就是犯戒，也就是说起心动念老在这个地方纠结，这就是犯戒了啊，这是真正的真正的戒，而不是处处在这个戒相上做文章。不是跟世间这些打成两截啊啊，就说你不是活成另类啊，跟世人一样的。你比如说最近讲啊，就郭老师那边在讲那个维摩诘经嘛啊，你看维摩诘居士啊，他那个是富可敌国啊，又是社会活动家啊，经常的话还饮酒对吧啊，他然后的话还妻妾成群啊，还经常还博弈，博弈就是赌博嘛啊，这个但是他与这个地方的话心无染啊，是为了话度化这些人才做这些事情啊。我接着往下贴啊，这一点点贴不出来，有好多。贴出来了吧？比丘则与居士不同，比丘就是出家人，与居士不同。以酒非本恶啊，酒它这个东西本来不坏，不是恶啊。我想起那个释迦牟尼佛时代，那过去的话酒没有酒戒这个，后来也因为那时候的话僧人是允许喝酒的，但是喝醉之后的话他就容易乱性，你知道吧？啊，然后打斗，那个打架什么的话，斗殴成风，啊，后来的话出了人命，释迦牟尼佛然后规定，戒酒，就是酒也成为了一个戒，所以五戒中杀盗淫妄为正恶，而酒为助缘，就是前五戒的话才是根本戒，后来这个酒它有时候能乱性，一喝酒胡作非为了，本来不喝酒还挺理智的。恶根未除者，如内藏炸药啊。恶根未除者，就是前面杀盗淫妄他都在啊。这个酒就为火引，一喝这个酒，他然后就胆子也上来了啊，就跟那个什么有点像啊，就是跟那个掩耳盗铃有点像，就是堵着耳朵的话盗铃，他不怕他。他一喝酒那个胆气也壮了啊，乱性啊，容易乱性，一触即发，故在戒点，他属于戒。卖酒劝酒与过量皆属助缘，故在戒点啊，就是卖酒劝酒或者过量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接着往下贴啊，哎，这点发不出来了。哦，问题在这儿呢。比丘为师表与初学人，本应自身做饭，故在戒律。若依心地法门，饮酒不为过恶，饮酒乃过恶耳。饮亦可，不饮亦可，不要有喜。哎，这个怎么能发不出来呢？这个没有一点以身做饭。饮酒不为过恶也。哎，这个也没有一点敏感啊，现在这个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怎么发不出来。我念一点啊，这一点一点都发不出来。这后面这一段说比丘为师表，就是比丘是就是出家人，为人师表啊，因为过去出家人都代表佛来说法，实现的就是佛的形象，佛陀的形象。与初学人本应自身做饭，他对于这些初学人啊，应当自身做这个典范模范吧啊， 故在界里，所以这个酒是在界里不允许的。若依心地法门，心地法门饮酒不为过恶啊。他说心地法门的话，这个就不跟你讲这些戒，就不在戒相上去转。饮酒不为过恶，酒饮乃过恶耳，云何饮酒？他说这个饮酒的话有什么过错呢？云何饮酒？他说以酒我饮，饮亦可，不饮亦可，不以油而喜，不以无而恼，不被酒覆，是饮在我者也。他说这个饮是饮也可，不饮也可，这个在我不被他所绑缚，不被这个酒所绑缚啊，这个就行，这个是心地啊。我接着往下贴啊，看下面这一段能贴下去吗？云何饮酒？这个贴出来了。云何饮酒？世人奢酒如命，每饮必醉，喜怒随洒，随酒而转，多寡不能自制，或见人饮酒而生憎恶，是饮在酒者也。圣凡有别，由斯而判。为什么酒饮？这个酒饮就是饮酒，为何饮酒？世人奢酒如命，就世人很多的话比较喜欢喝酒的。他说不醉不欢，这个每饮必醉，就是不醉不欢的意思。每一次喝的话都要喝的喝到位啊，就是要喝到的话迷迷糊糊才行啊，就是醉醺醺才行。喜怒随酒而转，这个高兴啊，这个喜怒啊，这个情绪变化特别快，就受这个酒而转啊。这没有酒他就不高兴了啊，有酒的话就高兴啊。你看电视的话很多那个演的一些电视，喜欢酒的他就是一见酒就高兴啊，没酒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那样子啊。你比如说看那个武侠小说上面也是，那些侠客那也是离不开酒啊。多寡不能自制，他就不能自制，一喝的话就无度了啊，这个饮酒就无度了。或见人饮酒而生憎恶。哎，对，这个后面说的就很有意思啊，前面是讲这种人，就是说喜欢酒的人，后面或见人饮酒而生憎恶。他说你看着别人饮酒，你生了一个高低对吧啊之见，善恶之见。啊，觉着的话我不饮酒才对啊，你饮酒的话那个我就憎恶他。实际上你是这个时候你是正是你在饮酒啊，他没饮啊，不干他事儿啊，正是你在饮酒，因为你生了这个饮酒和不饮酒，你生了这个好坏取舍之见，所以这个是心法啊。一个王相禄上师就是指引我们啊，这是根本的戒，对吧？处处的话来靠这些外相来警醒我们自己。这个地方非常妙，就讲这个圣凡有别，由斯而判。什么是圣凡？圣是什么是凡？这个凡的话就是对这个别人饮酒，别人有什么过错，老生这个憎恶。老生憎恶的话是你自己这个时候的话就当下这就是凡间啊，有取舍嘛。圣人他看着别人饮酒，他没有什么对错啊，只是饮酒对身体不好，别的没有什么呀，他没有什么高低啊，你饮酒就错了吗？不饮酒就错了吗？都没错啊，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呀，他也没杀人，没放火，对吧？只是对身体不好，多喝无益，这个酒就是这样。后面接着往下啊，故酒者可饮而不必饮。就是这个酒啊，我可以去喝它啊，但是我不必去喝它，就是说我可以去喝它啊，但是不必去，我可以喝但是不必去喝。亦不必不饮着，也不必不饮，就是说遇到一定场合也不是一概而论，我说不饮就不饮，不是那样子了。遇到一定的场合啊，比如说家里面聚会啊什么 一些应酬，还是需要喝的，不适合施法大成两节，主要是心态。法无定法，拘泥不得。后面讲，法没有固定的模式，这个法无定法就是法，一切世间万法，包括方法没有固定的形态，拘泥不得，不是说的话把它弄死了。倘设于沽名一流啊，哎，后面这个又讲的很有意思啊。如果设于沽名一流，自以为高者，又颇妄见也。就说沽名钓誉那种啊，在乎自己的名节，他不设于这个酒，他但是设于这个，为什么不为酒转，但是为什么转了，为名转了，他好名啊，他以为的话，他为了这个名节啊，他不去饮酒啊，觉得的话不饮酒这些才对啊，这种人认为不饮酒的才高啊，这种人又破了一种戒啊，他不会忘戒啊，什么忘的话，他有颠倒戒嘛啊，有取舍戒嘛，这叫取舍就是忘呀、啊。是以五戒中忘戒啊，最难持，亦最细微也啊。这个忘戒跟我们什么，这跟我们说的无相戒是一样的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忘他说。说白了话，无相界，我们的心无取舍，对吧？无对立，起心动念啊，就是犯戒。这个妄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心有对立取舍，老在拣择里面啊。接着往下啊，问。下面又讲这个布施的问题了啊，问布施为修行之门，若拥资百万者，赈灾时一毛不拔，与佛法中作何观想？他问说布施是修行，他说什么菩萨六度里面就叫布施，布施嘛，布施波罗蜜，这个布施为修行之门，布施是什么意思？说白了是不是说布施东西，而是布施掉了我们的吝啬，把这个吝啬贪心布施掉，我们随着布施物品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贪心同时布施掉了，这是一种对峙。你比如说像特别吝啬啊，尤其是我发现就是像我们父辈的这我父亲母亲这一代人，你让他布施的话，他舍不得啊，他因为他那个时候经历过一些比较苦的一些年代啊，他都生活他都是一直在积攒，一直在累积，你让他去布施的话，他心疼，他有好多东西，我就觉得是父辈那些包括我见到很多，他宁可这个东西坏掉他也不会给人啊，大家可以也聊聊是不是身边有这样的事情。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就是他生活经历造成的，他一直在积累，一直在积攒物里面的话，实际上扔了好多实际上没用的东西，实际上都可以的话让收破烂的拿走或者去捐助掉啊，但是他舍不得啊，他吝啬跟这个贪心是一样的，是一回事。啊，我王宇恒问父辈年龄多大了？我爸今年58啊，属龙的。父母都是属龙的，都是58。我们接着看正文啊，答啊，静和师兄说是他的父亲是56啊，呵呵，都是那个年代的，他让他布施的话就非常难，有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我爸属龙，他是58了啊。我们这个不争啊，下去可以查一下，因为觉得很有意思。 像我们现在，尤其是我过去也有一点这个，对，五十八属龙，是的，我过去也有一点在自己的东西的话，也是在积攒，舍不得给人。后来，但是学佛，慢慢过去没修心密之前也学佛，但是就放生呀、布施呀、共僧呀，啊，慢慢做的久了，就觉得自己，尤其是修心密之后啊，就觉得这些东西的话，都通通都是梦幻泡影，不可得呀。我好多家里面像多余的东西，你比如说就会拿出来，你比如同事啊，我一想我自己有个什么的话，我为啥要让他藏在那个地方呢？也比如说我让他用到该用的地方，就是把它布施掉。是的，是的，那个属啊，你们可能是有些地方算的虚岁，有些地方算的那个周岁。啊，好的，这个不探讨了啊，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就行。答：无足奇也，他不足奇怪，他拥资百万啊，他拥资百万，那么有钱的人，但是赈灾时一点都舍不得，一毛不拔啊。答：无足奇也，这种情况、啊、比比多是，对吧？很多这样的情况。以各有因缘也，他各有各的因缘呀。凡富有资产者，他说凡富有这个资产，就是非常有钱的啊，财富非常多的，此乃是福啊。他是福不是真正的福啊，他是讲到是福，讲真正的福是什么？是明心见性啊。他说钱不在乎这个钱的多寡，怎么我都能活。我的心态是没有一点事情，这是真好呀，这是真正的福啊！心里空空静静的，然后一点事都没有。哎，那个是他有再多的钱无法比的啊，这是真正的福。所以我们修心密的话，能来修心密都是大福报啊。圆寂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预兆这个心密。心中心啊，是无上的福报呀，这是真正的，这是初世间佛啊，是不是世间的佛的话都在变化，它总是生灭，总有一天不在，总有一天它，因为它是成住坏空嘛，它是我们有漏之因嘛啊，真正的解脱的话，它是无漏慧无漏福，非因缘不成，它要因缘合才能够成功。后面又讲这个因果了，因者啊，素世慷慨成行，多与人方便布施，结缘自多啊。这个怎么能富贵呢？啊，就是布施嘛，就是这一辈子不断的去布施，来世的话就能得富贵，这是因果啊。因为世上好多人，他也知道这个因果，但是他不信啊。我们学佛人的话，他就会深信不疑，所以我们学佛人的话肯去舍。你比如说，尤其是供僧呀、啊，建寺庙，对吧？你像郭老师那边那个建的那个新密道场，也一直在建，也都是大家捐钱，包括郭老师自己也出资出的很多，真不容易，遇到了很多难题，都是自己在解决。如农夫种田之先下种，我们种田的话就是先下种，然后结果啊。春种一粒粟，对吧？秋收万颗子啊，就是先下种。缘者，这个缘就是缘因缘嘛啊，这个缘就是条件媒介，就是由因达成果的一个媒介。这个缘者，在世每生于富有之家。多缘来会啊，他这个多缘缘分多了呀，生于富有之家，就是你的缘分非常好，就是来帮你的人非常多，这叫多缘。事业易于成就，家以能保持而善经营啊，家而且不是说那一种的话一赚钱就挥霍掉，他能保持，而且会拿这个钱继续在经营，是今世之拥资百万者，是现在当今社会的拥资百万。那个时候说了百万， 现在就是哎呀，非常多非常多，过亿吧，多少个亿啊？另有其致富之因缘。他说另有其致富之因缘。他说不光光单纯这前面这一个因素，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他说因缘所以很复杂啊，与他事无关也，与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啊。他就说缘非常好。赈灾乃另一问题啊，这个赈灾啊，就讲到另一种问题了，其肯否结缘？他肯不肯去赈这个灾，去布施这个啊，属其自由。他布施不布施的话啊，是他的自由啊，我们不能去要求别人，不能因为他不施而去生嗔恨啊。那是我们的话，心有高下了，心有对立了，心有善恶之别了。虽一毛不拔，是他的自由，他虽然一毛不拔，一点都不去布施，不当惊异而非止，不能惊异啊，惊异啊，就是觉着他那样不对，愤愤不平的啊，而非止，非止就是就是非议，对吧？啊，就觉着他不对，这个就叫非嘛。犹不应以为非朕不可，尤其不应该以为他必须要话来赈灾不可。类似因富而惩罚之，类似啊，就是他打个比方，他说因为他富啊，这个前面的话必须要求他去赈灾，跟什么有点像啊？后面做句的，因富而惩罚之啊，富而惩罚之是什么？是杀富济贫。过去杀富济贫是什么？是什么？劫富济贫嘛，劫富济贫就是性质合意强盗勒索啊，这个性质跟强盗勒索一样呀，啊，就是仇富情节，就见不得他富，这个也不对，因为我们修心比真好呀，修心比最后觉着的话，他震不震灾的话是他的事儿，那我起的这个分别了，那是我的事儿了，我自己不对了，啊，就能够去有这个政治正见。所以心里面也没有这些苦恼了呀，愤愤不平，不会这样子。此大不平等之事也。他说就借仇富情绪，就是这一种就是不平等之事，就心不平等嘛。故募捐者，就是募捐劝他募捐者当发平等心，就是你心平等不二，贫富同一尊敬，是什么？贫富同意尊敬。比如说他捐了，有些人有钱人他捐了一万，对吧？像这个穷人的话，他有时候的话捐了十块，同意尊敬。尤其是有时候的话，我觉得没钱人他捐了一点点，他发自真心呀，这个同意尊敬应该比那个还要受到尊敬的。在富者当明今世致富，就是富人啊，你现在已经很富的这些人应该明白今世致富，今世之所以能够富，既由于宿世下种，是由于过去生种下了种子啊，过去生种下了种子才能够今生致富，则欲长保富贵者，如果想长保其富贵，对吧？长保自己的富贵，今之赈灾，现在赈灾啊，即我下种之机缘，难得有此福田。就是现在即赈灾啊，正是我保这个长富贵下种之机缘，就是种下了种子，种下了福田，不待牧者之苦口劝请。还没有等到这个募捐人者的话去劝他，三番五次的去劝他，去请他，他都会自动去布施的。虽然习性各有不同，贫者有时慷慨，富者反极吝啬。这个就有两种情况啊，有时候习性不同，贫者有时候的话他还慷慨得很。富者他反倒还吝啬，但是不是绝对啊，不是绝对。这个有时候的话他贫者的话也会很吝啬， 富者也会很慷慨。这个都不是绝对的，只是举一种例子。其甘愿一世之富，那么他甘愿一生富，及身而尽，就说自己已死啊，眼光之短，其数可怜。他只甘愿一生之富，他不愿意去布施。他此生尽食啊，他这个叫眼光之短，其数可怜，这个相当的可怜。更有一般人自诩通达佛理，为财布施，与法布施比较，百分千万分不一啊。还有一般人自诩通达佛理，他认为财布施与法布施比较啊，他就说我布施那么多钱财，还不如我什么法布施，给人讲道理，法布施啊啊，他觉得这两个百万分不及。因为我们看过《金刚经》嘛，说以七宝满耳诸恒河沙等身布施，对吧？不及人去念《金刚经》，对吧？一句一句或与人说。但是《金刚经》这个讲的是究竟义啊，究竟义，对吧？我当上面讲啊，我当劝人念佛，一文亦不必布施。我现在应当念人布念佛，一文不必布施。他说我不布施，不就是不布施钱财。我教人佛法，教他念佛，我都不会布施钱财。即以满以一毛不拔之愿啊，就是即以其一毛之拔一毛不拔之愿，我就是不出这个钱，对吧？此招来来世下见颠倒之报，这个因果必定会报啊，对吧？这个是因果嘛。西方为大善根福德因缘三德具足之地，此等人必不配往生也。就是西方是要大福德，对吧？福报他世间福报也够，出世间福报也够啊，他这个都是做了很大的善功德善事啊。况法布施者亦不离财，以财即为法，布施之意在于舍字。后面讲到精进了，说讲来讲去，后来讲到布施的根本，舍去我见，舍去我与我见，这是根本的舍。这个无我才是真正的布施。哎，后面还有一点没发出来是吧？让我看看，为。把这一点讲完啊，现在时间都有点超了。为世上第一等福人啊，是世上第一等福人，若遇此等人，切不可生憎，并也不必怜悯徒自生恼。能舍去我见，这才是真正的布施，这世上第一等福人。若遇此等人，切不可生憎，并也不必怜悯徒自生恼。静和师兄说布施的内容没贴上来，哎，我这儿显示的有，那行，没贴出来，回头师兄们的话看那个资料啊，看入佛明宗答问的那个书啊，王相禄上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李琴师兄，麦交给你了啊。
好的好的，今天已经有超了，这个蔡师兄辛苦了啊，所以忙到你上了一天的班，然后又再来讲课啊，辛苦了辛苦了啊。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因为二祖他讲的东西用词特别精，一句话的含义都挺深的，每一句话它的含义都很深，所以这个学习起来我们这学习的进度就比较慢一点，没关系，我们慢慢学，我们学懂为止。没有的话我们下周再见啊，我们下周再继续往下学。